好，我们开始我们的主日学。今天我们会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五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继续的得以查考你的话语。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再次的你打开我们的心门，愿圣灵光照引导带领我们，在你宝贵的真理里面，让我们得以学习，以致我们将所领受到的成为我们生活上行事为人的帮助。带领我们以下时间，赐福听的，赐福讲的，在你面前同蒙圣灵的引导和造就。我们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会来到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五章。那上一次我们在第四章谈过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提到，那尼希米在这样的一个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呢，面对敌人的这些攻击，那我们知道尼希米给我们学习到的功课，他面对困难，面对拦阻，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呢，祷告是他最有力的一个武器，他向这位上帝来祷告。他向他的上帝，他来寻求上帝的引导和这样的一个带领，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当我们来打开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边看见了，他不单在工作上，他们在建造城墙上，他面对敌人，外在的敌人的攻击，我们也知道他有面对他们内部的一些的问题。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继续也来看见他们在建造的过程的里面呢，又有另外的一个事情，另外的一些问题引发了使到工作受到这样的一个拦阻。这是今天我们在读的看的这个课程，我们要来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要来看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这个的第五章，我们会从第一节来看到第十九节。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来看到十九节。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的第五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一节来看到第十九节。那就在这整个建造的过程的当中，那第四章给我们看见他面对了这个参巴拉跟多比亚他们的嘲笑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时候呢，他们尼希米跟他的同工他们一起的坚守，不单祷告，他们还有怎样呢，他们还有做了这样的一个防备的工作，他们就是呢按照家族，他们大家一起起来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上呢，一边工作他们一边也拿兵器来做防守的工作，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有这样的一个预备，然后呢还有他们召集了许多用家庭的方式来召集他们。那第五章的时候呢，就在建造过程里面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忽然间工人罢工了。为什么工人会罢工呢？那这些的群众就忽然间有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那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五章的第一节那时候他就说什么呢，那时民众和他们的妻子大声呼咽，控告自己的同胞犹大人。为什么呢？忽然间来到建造城墙的时候，建到一半的时候呢，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在内部的问题里面。那这边就提到民众跟他们的妻子。那有什么问题出现呢？那在这五章里面出现了三组人民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会引发是一个很灾难性的一个问题，灾难性的情况。因为什么呢？他们所提到的包括他们的经济，也包括面对财务上的一些问题，还有呢更严重的就是面对道德上面的一些的问题。那第五章里面就给我们看到有这三组的问题。那第一组的问题是什么？那就在第二节他说什么，我们和我们的女儿人口众多，给我们五谷糊口可以存活吧。第一组人面对的问题是什么？饥荒饥饿的问题，没有饭吃。现在没有饭吃，他们要做工， 所以当没有饭吃的时候呢，人民就会软弱，没有力气，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呢，不单是他们，还得他们的家庭、妇女跟孩子。所以他们在这里呢，哦，他们说我们人口众多，给我们五谷五口可以存活吗？没有饭吃，这是第一组人所面对的这个问题。那第二组人面对的问题呢？那当时候他们被掳回来，他们城墙、他们的圣殿建完了，但是呢，在建造家营的过程里面呢，他们面对做什么？面对当时的这样的一种的经济困难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有些人怎样说？他们说我们低压了自己的田地、葡萄园和房屋，我要在饥荒中呢买到五谷。他们不单是家里没有粮食可以吃，还有呢，因为贫穷的缘故，他们把自有的这些的田产，把他们的葡萄园呢跟房屋呢，哦，做了什么东西？做了抵押品。抵押品我要得到什么？得到一些的粮食，使他们可以充饥。但是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也吃不够，所以他们有饥饿的问题，还有呢，他们抵押房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在第四节，他说什么呢？有些人说，我们为了要借钱向王纳税，只好抵押了我们的田地和葡萄园。不单抵押，他们还做什么？他们负债累累。哦，他们抵押了之后没有钱，还继续的没有钱，所以呢，他们就借钱，借钱的时候也无法去还钱，所以呢，他们就有负债累累。那没有钱还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第五节就告诉我们，他说虽然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同胞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也相同，可是我们却要什么？强迫自己的女儿去做什么？奴婢。而且我们的儿女有些已经做了奴婢，我们却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的田地跟葡萄园已经归属别人了。所以他们第一面对饥荒的问题，吃不饱。那第二呢，他们变卖了田产，还有呢，钱财不够，经济的困难，他们借钱负债累累，还有呢，到最后甚至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儿女卖来做什么？做奴婢。做奴婢，做奴婢，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当时这三组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到了。所以尼希米在建造城墙的时候呢，所以过去我们讲建城墙好像很简单，不过是建一个围墙这样而已。但是不单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单是敌人来攻击的问题，而现在面对呢，他们的这些人民百姓的这样的一种三种的问题摆在尼希米的面前，他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到他的背景，他的原因。那第一个，第三节刚才很清楚就告诉我们，哦，第三节的时候，哦，第三节，啊，那时候呢，他说什么呢？有些人说，我们抵押自己的田地、葡萄园和房屋，不要在饥荒中买到五谷，因为当时的背景，饥荒的来到。那第二个方面呢，他就讲到什么东西？再来到第四节的时候，有些人说，我们为了要借钱向王纳税。那当时呢，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是成为了这个波斯他们的一个省镇，哦，就好像一个殖民地一样，成为他们的省镇。所以呢，当时谁来治理？就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王。所以那时候他就这些的省镇都是归他们来管理。那耶路撒冷是其中的一个省镇，但是呢，他们也要向王来纳税。所以可能是亚达薛西王他的那样的一个纳税税收过重，所以对他们负担不了，所以他们不单在饥荒的时候呢，还有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负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也有可能呢，税收官员呢，他们剥削纳税人，就是说除了王定下的这个纳税的钱呢，他们还加上。为什么呢？那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当时有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就是那一些啊被亚达薛斯王安排指派在那里来做省长的，在那里来做官员的，他们在向百姓呢纳税的时候呢，他们又加重，可能是贿赂，也可能加重那个税收，我要怎么中饱私利，把所得到的呢，除了应当交给王的，交给王之后呢， 他们再加上那个税收，我要什么中保时金，把他什么这些其他的钱呢放进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当时社会上也可能有这样的第二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因为要向王纳税，所以人民百姓他们就面对着这样的一个负债累累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因为过重的利息呢，他们没有办法还，怎么办呢？他们把他们的儿女卖身而成为这样的一个奴隶。所以这在第五节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所以这三种的问题呢，就造成在第五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现在所面对的这样的一种光景。而尼希米跟他的一些的这些的同工呢，就要面对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领导者所面对的问题。那么第六节呢，他说尼希米听到这样的哀叫跟所讲这些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什么愤怒，非常的愤怒。属灵的领袖可以愤怒吗？我们可以。有时候我们要发易怒，为什么呢？有时发易怒，为什么呢？那么尼希米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说百姓有怨念的时候，但是为什么你不会同情他们，你不会去安慰他们？但是尼希米在这反而是发易怒。他为什么要发这个怒气呢？因为有时候怒，我们这边就讲怒，适当的怒气是好的，发易怒有时候是好的。为什么呢？你要把一些的东西，你要把它调整到一个正确的地步。有时候发这样的易怒的时候呢，很严肃的，就是表示很严肃的来看待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常常都是有慈爱的一面。那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那么有时候神看见他的百姓呢，他们在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渐渐把上帝忘记，上帝就会什么鞭打他们，上帝就会管教他们。那上帝在那边呢，按照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呢，上帝也会发他的义怒。那当神把人交给一些外邦人来攻打他们，管教他们的时候，或者把他们放在一种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要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受管教，我要使他们悔改。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那么上帝有时也会问慈爱的拐杖来什么？来鞭打他的子民。我要叫我们做什么？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转回。那尼希米生气的背后原因是做什么？他为什么会发怒呢？因为呢，他们把上帝的律法把他忘记了，忘记。那当时候呢，所罗巴伯回来把圣殿建完之后呢，后来以斯拉也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那尼希米这时候他也回来来建造城墙的时候呢，那百姓应该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里面，已经有恢复了那一种圣殿的敬拜，已经有恢复了，有律法书，有这些的这些做教导，律法师来做教导的，他们有在神的话里面做教导。但是现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是跟神的律法里面的教导是有冲突的。所以为什么尼希米会发这样的一个易怒？为什么会生气？这边为什么呢？那出埃及记22章25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神的律法里面就指定说什么？如果你借钱给我的子民，上帝的百姓，做什么？就是那些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你对待他们呢，不可以像放债的人一样，也不可在他们身上什么取利。神说，如果呢，百姓有穷人向你们借钱的话，上帝的百姓中间呢，你可以把钱借给上帝的子民，但是呢，你是不可以向他收取利息的，不可以向他收取利息。这是在律法里面所指定，神透过摩西的律法的教导，让他们的以色列百姓知道，你借钱给自己的人民，你是不可以收利息。生命记23章19到20节，上帝再次讲，他说，你借给你弟兄的银钱、食物或是任何可以生利的东西呢，都不可取利，你不可以拿利息。但是呢，如果你借给外族人，不是以色列百姓，而借给外族人呢，你就可以什么？你倒可以取，你可以收利息。只是借给你的弟兄，你就不可以取利，好使耶和华你的神在你要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给你。所以申命记是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在摩亚地的时候呢，摩西再次的重申这个律法的时候，再次的教导百姓，让他们谨守遵行神的话，遵行神在律法里面所教导的。然后在当中23章重申了神的律法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你借钱给弟兄，你不可以收取利息。什么时候你可以收取利息？就是当你借钱给外族人，不是自己本国的子民的时候，那你可以收这个利息哦。所以借给自己的弟兄不可以收利息。所以呢，利未记25章也很清楚这边的教导，35节到40节我读给你们听。他说，如果你的兄弟贫穷呢，在你那里手头拮据，你要资助他，使他和你一同生活，像旅客寄居的一样。36节，你不可向他收取高利，却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可以与你一同的生活。37节，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息，借粮给他，也不可要他多还。38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而并且要做你们的神。他说，你的弟兄在那里若是贫穷了，卖身给你，你不可逼他做奴仆的工作，他在你那里要像雇工跟寄居的一样，他要服侍你直到禧年。所以在这六节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律法的教导。第一，你借钱给人，你不可以向他收取高的利息，甚至刚才所讲的，你不可以向他收取利息。然后呢，也如果你借粮给他，你有粮食，你不是跟你借钱，是跟你要这个粮食，你给了他一把米呢，那你也不可以要他多还你超过一把米的这样的一个粮食来还给你。这个是圣经里面教导的。然后呢，那就如果有弟兄他卖身给你做你的奴仆，40节要做什么？他服侍你哦，直到禧年。禧年是多久呢？禧年就是七年，一个禧年就是七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禧年里面，就是说49，当他服侍你49年的之后呢，第50年你就要把他放成为一个什么自由人，你不可以把他终身把他抓来做什么，做奴仆，做你的奴隶。所以他服侍你到了第50年，你就要放他，让他成为一个自留年。因为什么？当他服侍你直到禧年的时候呢，你要把他放走，使他成为一个自由人，你不可以终身的什么奴隶他，不可以。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神给他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呢，律法里面就教导犹太人他们怎么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个原则。所以没有一个犹太人呢，他可以奴隶一个犹太人，使他终身做他的奴隶，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神告诉他们，我是你的上帝，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里面把你什么把你领出来。所以神不使他们终身在埃及服侍埃及人成为奴隶，神把他们什么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地430年之后把他们领出来。那上帝把他们来带到什么一个安息牛奶以蜜之地，这个迦南地。所以相同的原则，神要他百姓谨守他的话，也不可以把他弟兄掳来什么终身做他的奴仆。所以到了禧年的时候，七年49年完了之后呢，第50年禧年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把他放走，不可以终身做奴仆。因为神也没有使他们终身在什么在埃及地做奴仆，上帝把他们什么用大能手把他们拯救出来，把他们脱离法老王埃及王的这个手，使他们什么脱离而进入迦南地哦。所以神也使他们在迦南地安息，所以他们不可以用手段使他们的弟兄终身做他们奴仆。所以呢，因为这种行为是什么缺乏爱跟关怀， 所以上帝因为爱他们，用大能手把他们拯救出来，从埃及地带领出来，上帝也要他们一样的，以相同的爱心来对待他的弟兄，不可以向他们什么来终身做奴仆，也不可以做什么向他们收取金钱的利息。所以沿着里面，所以从刚才的利未记、出埃及记跟这个生命记就给我们看到，所以这个沿着是什么？借钱给非犹太人可以从中取利吗？可以，对不对？因为刚才已经有告诉我们，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那如果你借钱给非犹太人，就是外族人，你可以向他收取这个利息，但是对自己本国的子民你不可以。所以借钱给犹太人呢，可以吗？可以借钱。但是你借钱给犹太人，而你要向他收取利息，可以吗？不可以。那你奴役犹太人同胞，可以吗？不可以。他服侍你，只是做你的雇工，到了禧年第五十年，你必须要让他走。所以没有人，犹太人是终身做这样的奴仆的，没有。上帝要他们什么？第禧年五十年的时候，给他们恢复这样的一个自由身。所以没有犹太人可以奴另外一个犹太人，终身成为他的奴隶。所以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所以呢，尼西米为什么发怒？他发怒之后呢，他做什么？他就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神的话，所以呢，尼西米就在那边发这样的一个怒气。然后呢，发怒之后呢，你不是一直在那边跳，你不是在那边什么发怒而已，但是呢，他有跟他积极的一面哦，消极一面他发怒是，但来到积极一面呢，他做什么？第七节，他说什么？尼西米就心中筹算，我发怒了之后呢，我在心里面要想，应当我要怎么去做。他就做什么呢？他想了一番之后呢，我心想，他心中筹算呢，我深信他也心中默祷上帝给他智慧呢，如何来处理事情。所以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一听到之后呢，我们应当心中筹算，我们也在心中我们要默祷上帝啊，你给我有智慧，让我晓得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呢，他筹算一番之后呢，他就做什么？第一，他要做的，他一定要谴责这一些什么贵族和官长。为什么呢？当时这些人在当中是做官的，治理百姓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尽上他们当做的，也没有尽上他们当有的责任呢，来按照律法的规定呢，来施行，来对待这些上帝的百姓。他对他们说什么？你们个人向自己的同胞什么贷款，你借钱给他们啊，借钱给他们，律法说不可以收利息，但是你们既然呢借钱给同胞之后呢，你还收取什么高的利息，高的利息。所以他就召开大会的什么攻击他们，他就把他们召集在一个聚合的一个地方，他就在那边谴责这些做官的官长跟这些的贵族有钱人，还有这些官长，你们在饥荒当中，你们有钱，你不照顾你的弟兄，你还向他们什么收取高利息，而这是在律法里面呢，神教导的里面是不允许的。所以神已经在出埃及记已经告诉了他们，在生命记也告诉他们，也在利未记里面告诉他们，不可以向你的弟兄收取利息。他们不单收取利息，而且收什么高的利息。所以他在那边责备他们啊。第八节说什么？然后他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能力，把那些卖给外族人的同胞呢，犹太人已经把他们买赎回来，而你们还想要出卖你们的同胞。所以当时在饥荒的时候呢，不单有一些人呢，上帝的百姓呢，他们被卖给同族的，甚至有一些人呢，因为饥荒的缘故呢，他们被卖什么？卖给外邦人来做奴仆，就是邻近的国家外邦人哦，住和也可能住在他们当中的外族人，来给他们做奴仆。所以呢，当尼西米他们回来的时候，我想他们也在那边也尽他们的能力，把这些从外族人当中做奴仆的，把他们怎么？把他们用金钱把他们赎回来。所以说，我不单把外族人的这些奴仆呢，在当中服侍外族人，奴仆把他们赎回来，你们还做什么？你们还向自己的同胞的人呢？你们竟然做这样事情。 他们把他们的同胞自己卖给自己的同胞，哦，出卖你们的同胞。所以呢，尼西米在那里很生气，他说：“你们出卖你们的同胞，好让我们要再把他们赎回来吗？看见吗？”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在同胞与同胞、百姓与百姓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不单没有帮助他们，对这些有钱人、对这些官长，不单没有帮助这些穷困的百姓，你们还一样的把他们做奴隶呢，把他们拿来做买卖，哦，买卖。所以到了第九节，哦，他对他们讲说，他又说：“你们这是什么做的不对？你们岂不应该怀着敬畏我们神的心行事吗？”所以尼西米重调在这边跟他们讲，召集他们，所以你们做这些事情，你不是罪作我的身上，不是在尼西米，他说你们做这些事情，你们不单敬畏你们的这位上帝吗？所以所做的一切为神而做，所以你们做对不起同胞的事情，不但你得罪你的同胞，你同时你得罪了这位上帝，因为你们没有存着敬畏的心来行。所以尼西米为什么发义怒，他就是在那边啊，觉得说他们做了不当做的，因为没有遵守着律法上面的这些教导，没有敬上律法里面所说的你们爱神，你们敬畏神，还有呢，你们要爱你们自己的弟兄，你们的同胞，你竟然把他们什么卖作奴隶，你放高利贷给他们，所以这是不当的，所以他责备他们。所以他说什么呢？第十到十三节，他说现在他们召集他之后呢，尼西米就跟他们讲，我和我的弟兄还有的仆人要把什么银钱跟五谷借给他们，需要收利息吗？不可以收利息，让我们大家都放弃放债取利吧。所以他按照圣经的教导，尼西米就挑战他们说，现在我要你们做的是，这些百姓他们在那边呼喊，在那边呼咽，为什么？第一，饥荒的问题，吃不饱，没有得吃，还有的人因为没有钱，他们去借钱，如果你们借钱给他们，对这些官长，对这些有钱人，你们不可以什么收取利息。所以第十节的向他说，你们大家要放弃什么放债取利，你不可以向他们来收取利息。十一节啊，今天就把他们什么抵押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以及你向他们收取的这些利息，他们所抵押所做的这些向你借的这些呢的利息呢，你要什么？你要全部的百分之一的这些的钱呢，五谷、新酒跟新油，全部要归还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所收的利息，你全部要归还他们。尼西米就向这些官长跟有钱人给他们挑战，然后他们听了之后，他们说什么？他们我们必定归还，不再向他们要求利息了。你怎么说，我们愿意照做你说的去行。所以尼西米作为一个领袖，他有领袖的尊严，他有领袖的这个权威，所以他呼召他们之后呢，他就把这样的挑战摆在他们的面前，而这些的官长被责备之后呢，他们也羞愧的啊，他们就十二节说，好，你既然这样做，我们就照做你的话行，把这些利息呢归还给他们。然后呢，尼西米再把祭司招来了，叫众人什么起誓必照做这话去行。所以祭司是做什么？他就站在神跟人之间，祭司就好像一个中保，成为一个见证人。好，你们所说的，尼西米说，好，你们就在祭司的面前，你们就做这样的工作，你们起誓，你们所答应的，你们要在神面前立下这誓言，你也在这个祭司面前，祭司要做见证，你们就要把这些的利息归还给这样的百姓。哦，所以在面前什么宣布什么矫正不对的事情，把它扭转过来。哦，所以这面前宣布，所以借着祭司呢叫众人起誓，叫他们什么宣布他们要矫正的事情。所以祭司就成为一个什么见证人，在神跟人之间，祭司就好像一个中保的地位，他就做一个见证人，见证这些的官长，这些有钱人呢，他们所做的这些的誓言。然后十三节，不单给他们启示，尼西米还什么，他抖作胸前的衣襟说，不履行这话的呢，愿神也这样抖他离开他的家和产业，直到抖空。很严肃的就跟他们讲， 这样的一个警告的话语啊，这个是什么？启示的严肃性。你们启示了，你们不是讲就算了，你们现在在神面前有祭司做见证，你们做了这样的誓言，说你们要把利息都归还哦的话呢啊，那你做了这样启示，好，因为为什么有上帝会听到你们启示的声音，还有呢，众人都能够见证，所以这个启示的严肃性。那如果你不照样做的话，愿上帝重重的什么刑罚他们？怎样的刑罚？他们说就抖烫他的衣服，意思就是掏空的意思，掏空的意思。所以愿上帝重重的刑罚他们。如果你不按着做的话，上帝会掏空你的家产、你的家业，直到把你什么掏空，就把你整个的这些东西的家产都拿掉。神可以吗？神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位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说你们启示，你不要随随便便启示。所以神也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在神面前启示是很严肃的。所以尼西米就警告他们，好，你们现在在众人面前你们做这样的启示，还有祭司来作证，所以呢小心你们所做的这个誓言。所以呢你愿意这样的赏还的话呢，有祭司，有众人作证，还有更重要的呢，天上的上帝也在天上垂听到你们启示的声音。所以呢全体的会众什么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众人就照这话去行了。很美的一些事情。所以民间的问题，尼西米不会说什么，哦，这是你们的问题，我只是负责建造城墙，你们民间的问题，穷苦你没得吃，这是官长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没有，尼西米都把这些当作什么？是他的这些问题。啊，他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不单只是在建造城墙而已，现在百姓来的问题，那我要去处理。所以他怎么处理？按照圣经神的话，圣经的原则，这些话去教导这些人。当这辈的他这辈，当纠正的他去纠正，然后把这些问题把它扭转过来，扭转过来。所以人民不单要专心工作，他们有外面的敌人的攻击，内部的问题他们要处理，也要同心的去处理。所以尼西米不单需要百姓跟他合作，官长也好，有钱人也好，你们也要在这事情上有份。所以要他们大家一起什么，在神面前立这样的一个事业，大家一起同工，一起的工作。哦，这样是。所以当时对这样的一个第五章的第一部分就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那神经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处事待人的原则是不会变的。所以有的人今天讲，哦，十诫所教导我们，十诫那个旧约已经过时了。没有，十诫今天的这个道德力仍然在我们里面。对上帝，我们怎么敬畏，怎么爱神，神也要我们怎么爱我们的同伴，爱我们的弟兄，甚至爱我们的仇敌。那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教导。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导，从过去，从现在到将来，神的话也是永远不会改变。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弃，我的话语却什么永远不会废弃，所以都要成就。所以呢，圣经给我们旧约的教导今天也是一样。所以当有时候我们觉得弟兄有穷困，我们帮助他们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以上帝真理，我们可以有钱的，经济上比较好的，我们能够帮助需要有穷困的弟兄，那按照这边是不可以向他们收取利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教导。所以对神真理的顺服呢，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要容神一人。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也是这样的教导，不可以对自己同胞收取利息，相同的对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经济上帮助他们的，我们也按照圣经的真理，你不应当向他们收取利息。来，工作上的烦恼或逆境的思念，作为领导者你如何的去处理？所以尼西米在这些上他怎么很灵活的去处理，他召集了这些人，然后之后呢跟他们讲，指正他们的不对，然后把这些的挑战给他们，然后他们在神的面前立下这样的誓言。那尼西米的问题说，看见问题他立刻处理，不 不是觉得说哦，这个不是我的事情，我只是建造城墙，不是。他觉得这个百姓的问题也是他的问题，他也必须要去处理。所以人民不但要专心做工，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处身，他们面对每一天粮食三餐的问题、饥饿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他都要很好的去处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利未记25:27给我们17节告诉我们，你们彼此不可以亏负，只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当一个人敬畏神，懂得顺服神的时候呢，他一定会爱属神的百姓。所以这是两个，就想像铜板的两面哦，铜板的两面哦，是分不开的。所以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顺服神的人，他必然也会爱属神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去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今天在我们身边，当弟兄姐妹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如果经济能力可以，我们也向他们伸出这一种的援手，帮助他们，使他们渡过难关。那特别现在在冠病期间，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可能他们家庭有这样的需要，那如果我们经济能力的话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可以帮补他们哦呀。所以然后原则是什么？我们不可以向他们收取利息，这是原则，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可以哦。然后接下来呢，下半章5的下半段里面呢，又看见另外一个的问题就出现。那这边就接下来讲到14节，他就说，自从我奉命在犹大地做他们省长的日子以来，那尼西米什么时候被升职作为省长？省长就什么？刚才就讲了，现在的整个的耶路撒冷呢，就好像一个治民地，被谁来掌管呢？亚达谢西王波斯。所以这些人都他们占领之后呢，都归入他们的掌管。所以他就成为什么？被升职。之前尼西米第一章记得吗？开始他说什么？我在王面前是做酒政，他是倒酒，还有尝尝那个食物有没有人下毒的。他不过是这种地位。后来他要求回来，在耶路撒冷来重建城墙，亚达谢西王也答应他，帮助他，也给了他材料，也给了他的诏书，给他回去建造。然后在这个时间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14节里面就给我们看看，他说自从我奉命在犹大地做他们省长的日子以来，所以可能很快他回来之后不久呢，就可能亚达谢西王就有一个诏书下来，把他提升从酒政，而现在成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的什么省长，就好像现在呢啊，香港特区的特首一样，特区的特首。所以他就被升级成为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特区的一个首长，这样的一个行政官。所以他做他们省长日子以来，做什么？好，现在升级了，我要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升级？升级怎么升级？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他说自从我奉命在犹大地做省长日子以来，就是从亚达谢西王20年呢，直到32年，一共什么12年？12年，我和我的兄弟都没有吃过省长的俸禄。那这是尼西米是他的一个秩序。他就讲到说，他被提升之后呢，在接下来这日子里面呢，后来他回忆的时候，他说这12年当中呢，我都跟兄弟没有吃过什么省长的俸禄。意思是什么？我虽然我升级了，但是我没有拿这个钱呢，我也没有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地位呢，我享受我应当享受的，没有。所以这边说什么？有一种思念比逆境更糟糕，就是什么？升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在升级之后呢，你如何保持在感情跟道德上的平衡？当有时候你来到另外一种的地位的时候呢，你有另外一种的环境你要面对，你有另外的一些人你要去周旋他们的。那有时候有一些人就在这方面的时候呢，他们就在感情跟道德上呢不平衡，所以很多人就会堕入那样的一种的试探的里面。好，等一下我会再谈。还有呢，因为升级之后呢，就看见我比过去我的这一批同事，我比他们好，所以我被升级了，就会产生骄傲。还有呢， 产生自满了，啊，就会扰乱你的这一些的平衡，啊，接着是什么？是跌倒。圣经给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待会我会给你们看。所以呢，处理逆境呢，处理这些百姓的问题，他们饥荒，他们负债的问题，还有这些的奴隶的问题，他可以容易处理。但更严重的说，当他被提升之后呢，尼希米怎么样？我现在我的地位不同了，我现在我的肩头上多了两颗星，那我应当怎么办？所以呢，晋升是为什么？他怎么会晋升？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还是他认对了人？还是他握对了手，拍对了老板的屁股？所以有的人就常讲，哇，这个人为什么升级？其实我的工作我会比他，有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工作的时候会遇到这样吗？我做的办事，我都这样勤劳，我每一天加班，为什么升级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同事？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妒忌的心理，妒忌的心理。换回别人啊，如果是你升级的话，一样的，你的同事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我？我都比他勤劳，他来这边工作不到几年，怎么会一样？所以尼希米他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日子不久，但是就被亚达薛西王提升了，提升做省长。那么之前有省长吗？有，之前有省长。所以接下来他说，哦，那之前的时候也有省长，就给我们知道，待会我们会去看。那么呢，对我们来讲，一个提升，一个升级，那按照圣经里面的原则，不是因为你的工作表现好，也不是因为你握对了手，哦，握对了手，也不是你认识对了人，哦，不是。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教导，作为基督徒的，如果你能够升级，第一个你要感恩，因为这边亚撒就写了诗篇75篇。亚撒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他写了12篇的诗，啊，这是其中的一篇诗，75篇。很好，他就说，我对狂傲的人说，你不要行事狂傲，对邪恶的人说，不要举脚，不要高举你的脚，不要挺着傲慢的景象说话。脚是什么？脚是表示胜利的意思，所以当时他们用那个脚代表他们胜利的一个意思。所以不要以为你被提升，你会说，哇，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更好，我在这事情上我胜利。他说第六节说，高升不是从东面来，不是从西面来，也不是从旷野来。第七节亚撒说了什么？而是由什么？神来决定，他使这个人降卑，使那个人升高。所以你今天你被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不要以为是什么，哦，我握对了手，我认识对了人，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被提升。不是，背后其实有上帝的恩典把你放在这个岗位。那在这个岗位里面做什么？不是因为薪水加了啦，职位高，比别人高啦，你可以呼风唤雨啦，不是。神让你高升，另外背后有神的目的在那边，神要用你在这岗位里面做其他一些比过去的责任更高的职责，所以上帝把它放在那边。所以尼希米也一样，哦，从一个酒镇回来，现在我要建造城墙了，亚达薛西王就给他什么？升级，来，现在你来做这样的一个巴勒斯坦的这个省长，耶路撒冷的省长，你做一个省长，做一个行政长官。所以他晓得这个升级是什么，背后有神给他的帮助。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例子里面，神常常把一个人提升，那把人放在一个岗位里面，都有神自己的美意。那神把约瑟从监狱里面提升到宰相的地位，看见吗？当我们过去我们就看，虽然从历史里面看，这是因为一件彩衣，雅各做了一件彩衣给他的这个儿子，因为这彩衣一个毒计，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其实有上帝有背后他的美意，背后他的美意。所以呢，约瑟被提升，从在监牢里面被提出来，然后被提升到一个什么？作为埃及的首相，在法老之下，在万人之上，这样的一个，为什么呢？就因着他以色列跟当时埃及还有以色列地方的那个饥荒呢， 因着他很智慧的呢，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粮食存积起来，解决了他们七年的那个饥荒的问题。那如果你从创世纪里面就可以看见，上帝用他，用他这样。然后呢，我们就看但以理，一个但以理被掳到外邦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人，住在一个帐篷里面，一个被掳到外邦人的国家，怎么可以被提高，被带到国王的右手边，成为他的宰相？但以理，也上帝也使用他，是上帝的手使他什么高升。还有阿摩斯，我们过去读小先知里面知道，阿摩斯是谁？他是南国犹大的一个人，做什么？一开始阿摩斯说，我是修理桑树的，那个桑树的一个人，他不过是一个什么普通的工人，但是上帝什么把他呼召，叫他到北国以色列去代表神，来发出什么神审判的声音，神把他提升到一个先知的地位。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懂得他们升级之后呢，他们的职分、他们的岗位跟他们的职责，到底他们要做什么。所以神会使用合神心意的人，把他们提高，把他们高升。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被提升，不是因为你的勤劳，不是因为你常常加班，不是，不是，上帝要把你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地位呢，上帝有他的美意要你要所做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的里面呢，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跟我们的道德的平衡。所以很多人他们利用了他们的职位，有些就搞了一些的问题，特别在道德上。有时候我们常常看那报纸，这些人做什么，提高了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之外呢，有了秘书，或者有一些人有时候跟秘书搞了婚外情等等，为什么？以他们的职分，他们做了这样的一种犯了道德上的一些问题。那有的人因为我现在有这个高升的地位，我周围我所接触的人又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层面，我可以面对，我跟那些大老板吃饭，我可以跟他们搞弯搞弯这些东西。那有时候这些东西里面小心，也可能在生意上的一些的问题里面，你会落入另一个陷阱，就是什么贿赂，贿赂，就是在那一种的岗位里。所以我们会看见很多的一些高官，为什么他们被丢职？为什么有些人被贪污调查局会调查？你会觉得他们身份都很高啊，他们都赚大钱的，为什么他们还会中这呢？为了要得到另外一份的生意，另外一份的合约，他们会做出一些违背他们道德的事情。所以当上帝把这个人提升到一种地位的时候呢，你要晓得，第一是上帝把你提升，第二呢，你怎么样在这个岗位上你容神一人，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岗位里面要做上帝要你所做的，你要在这岗位上你要尽责。所以我们就看见，所以尼西米做什么？被提升作为这个省长，他说我这十二年来我跟着的兄弟没有吃过省长的俸，就是说他有拿到省长的薪金，但是我没有拿这些薪金哦，我可以因为这样的地位呢，我就要求我应当有的什么供奉。供奉就可能第一，不单薪水要多，他可能有更好的住房屋啦，有更好的可以买地啦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新闻行政长官呢，尼西米可以享用军官饷享用，但是呢他却没有去支取，他却没有去支取。来面对可随意支配的享受呢，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失去他的什么自治的能力，他还是什么自己很有节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节制做他应当做的啊，这是我很喜欢他的一个地方。他所以他很好的一个见证，虽然被升级，但是没有违背神呼召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向。所以十五节要说，在我以前的前任省长，他就讲为什么我提升之后，但是我不跟以前的省长一样。为什么？以前的省长做什么？重压百姓。为什么重压百姓？他说每日向他们什么索取粮食和酒贿赂，而要他们供奉他。刚才就讲了为什么百姓会面对饥荒，面对经济的问题，也有可能呢他们呢亚达薛西王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纳税，除了纳税之外，他们加上更高的税收，为了什么？ 中饱私利，把过多的拿来收进他们自己的钱包的里面。还有呢，他要百姓来供奉他们，所以他们要收取什么？你要给我粮食，你要给我酒，用什么？他们要百姓来贿赂他，看见吗？所以这过去以前省长所做的。还有呢，456克的银子、向他们收取粮食跟酒，还有456克的银子。所以百姓为什么不会，为什么会贫穷？就是这样咯，一直要供奉这些以前的这些省长，供应他们在生活物质上的需要，所以把他们的这些金钱都掏空。所以他们为什么贫穷？他们为什么呼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喊冤？就是以前的省长他们做的这些。所以呢，亚达薛西王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尼西米把他提升？也有可能，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讲，但是我相信上帝背后的手有在那边把这些前任的省长把他们废掉。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记录，所以这个尼西米很清楚，他说什么？因我敬畏神，他不这样行，他要不会 follow 他们的脚步走，他不跟他们的脚中走，没有，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前任省长超收税收又行贿赂，仆人也说什么？他说连他们的仆人也下至人民。所以有时做官的呢，连他旁边的呢，王朝马汉也一样的仗势欺人，也是说哇，既然有这样，我就仗势欺人。所以他们作为一个仆人的呢，也都欺压他们的百姓，所以这边就给我们看见十五节的下半节。所以仆人也仗势欺人，所以尼西米面对是一个很腐败的一个体制跟丑陋的规矩，那这是过去的省长他们所做的。但是当尼西米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不但建造城墙，他被委派升级作为省长，就要说我不跟他们一样，我不跟他们一样。所以他是什么？因为敬畏神，他说我就不这样行。他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权利吗？他不用。他可以享受这些官饷吗？他不享受，所以他不做这些的事情。所以他什么？他按照神所给他的，他规规矩矩的按照神要他所做的去做。所以这个是尼西米显出他的什么？他的正直，因为他向那位提升他的神负责，他的高升是从神而来。好，接下来说什么？我坚持只重修城墙的工作，所以我不购置田场，我所有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什么工作。他专心他的呼召，他的呼召是什么？听到城墙倒塌，看到百姓受到凌辱，所以他要求亚达谢西王让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这是他的使命。所以现在被提升成为省长，他做什么呢？我只坚持重修城墙的工作。所以做什么？通常生计的第一个会想，我要怎么样买房子了，我要买田场，有钱了嘛，现在钱财多了嘛。但是他说我不购置田场，因为他知道什么？他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他的使命是什么？他很清楚，我不是来这边买房子，现在哇，便宜啊，产业很便宜嘛，我们还可以买大房子，我可以买土地，我可以盖更大的屋子，没有。而且现在升级了，钱有了，他也不做这样的政，他做什么？他懂得他的真正的使命，所以他还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一个人，专心他的工作，他没有购置田产。还有呢，他的仆人不像过去的省长仆人什么仗势欺人，他的仆人什么看到尼西米这样的一种的行为呢，他的仆人也都服他，尊敬他，敬重他。所以他做工，他的仆人也是什么聚集在那里做工，看见吗？他树立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给他的仆人去什么去跟从，他仆人也在那边聚集的工作。所以接任之后呢，尼西米向神负责，他向神负责，而且保持什么纯洁良好的行为。所以他这种良好的行为呢，让他的仆人也对他产生敬仰。所以他吩咐仆人做什么，仆人都听从跟做他，跟他一起什么在那里专心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处理进生后状况之后他怎么样啊？接下来讲，在我座上吃饭的150个犹大人跟官长，还有那些从我们视为外族来到我们这里的人，每天预备牛一头，肥羊6只，成为我预备一些飞禽， 每十天供应大量各样的酒啊啊酒类啊，虽然这样，他说我仍然没有收起省长的俸禄，因为这些人服役已经肩负沉重。17-18节就给我们看见尼西米的什么，他的知名度，连那个附近的那个四围的外族人听到现在什么随众行政长官哦换人了，现在尼西米做了，哇，这个人很正直，这个人做事很有原则哦，这个人也不随随便便的哦利用他的地位来做事，没有，所以他们对他很敬佩，所以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呢来访问他哦，来访问他，所以这些外族人来到他那里，还有呢150个犹大人跟这些官长，可能就是他的那些手下，他的手下，这些做官的手下哦，手下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每一天呢他要供养这个150个犹大，还有一些从四围来的那一些的啊王亲国属啊，他们来到这边，有时就是有一些啊跟他有一些的来往哦，他每天要预备这些的牛一头，肥羊六只，还有一些飞禽，还有供应大量的各样的酒类。虽然这些他每天要这样做呢，他没有跟王说你要给我更多的薪水，你要给我更多的军饷来供应，他没有，他说什么，他现在虽然这样我仍然没有收起省长的俸禄，我应当有的嘛，我应当有这样的一种 entertainment fund、哦、亚达薛西王你要给我，因为每一天我要照顾150多个我的官长，还有外地来的那一些、哦、王亲国属，这样的一种的生计、哎、钱不够用了，所以你要加添我的这一些，我还要给这些 allowance， 你要给我 entertainment allowance， 因为每天我要 entertain 这么多人，看见吗？没有，他说虽然这样呢，我没有因为这样的一种的身份地位，我收取我省长的俸禄，没有，所以看见他的那一种可贵吗？他尽他的能力做他做的，尽他能力做他应当要做的，更重要是什么？他没有违背天上来的呼召，没有违背神要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他是什么？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要他所做的。所以十九条说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纪念我为这人民所做的一切事，施恩给我。他有那种权利吗？有，现在有钱了，升级了，购买房地，建大房子，可以吗？他不做这事情。有钱了可以吃更好的吗？他不做。为什么？我的百姓在那一种困难当中没有饭吃，我怎么可以享受在那种的情况里？他没有啊，每一天要供应这么多人，我要求有更多更多的俸禄吗？没有，他还是按做他应当有的，他尽量的供应啊，这是他以身作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人，他们升级之后他们的失败啊，最刚我们看见的一个是谁？所罗门。如果你读列王记上的时候呢，前面的时候呢，那几章来到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那记得吗？大卫死了之后呢，就立他的儿子所罗门正王，耶和华向他显现两次，一次在基遍的时候呢，问他你做完了你要什么东西？你要金银财宝，上帝说我都可以给你，因为我是天上掌管天上地上跟地底下的上帝，你向我求我都可以给你。所罗门很有智慧回答，我不要求这些，我要的是给我有智慧，晓得如何来好好的管理我的百姓。下面圣经说什么？因为所罗门不求金银财宝，只求智慧，神就把最高的智慧赐给了他。下半多什么？连他没有求的金银财宝呢，神都给了他。所以在所罗门的时候呢，天下太平，没有争战。而他在治理国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甚至临近一些国家都来访问他，跟他求智慧，询问他一些的事情。还有呢，所罗门的他的这个国库的里面金银财宝多到很难去算，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智慧也很有丰富财产的一个人， 上帝赐给他，所以他从这样的一个在王宫里面被提升成为一个国王之后呢，他做什么？但是给我们看见后来怎么样。当你如果你读列王记上第七章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建造的精辟辉煌，用黄金来建造。他用几年来建造圣殿？七年建造圣殿。然后第七章之后呢，开头就讲他建完宫殿，他建完这个圣殿之后呢，他接下来用多少年建他的王宫？他用了13年，差不多一倍的时间来建造自己的王宫。上帝的圣殿用了7年，建造自己的王宫用了13年，一倍的时间来建造，然后可能建造的更大更美，我们不知道。但是建造完之后呢，这个国王天下太平，金钱有了，智慧有了，接下来做什么？他继续不像尼西米一样，他接下来做什么？有了这些之后呢，他不懂得在晋升升级之后呢，好好的去管理上帝所给他的。他接下来呢，所罗门就开始犯罪，他在后宫有3000个嫔妃，这些人呢就勾引他，什么叫他去犯淫乱，不单如此呢，还有呢去敬拜他们的假神，所以呢神就向他发怒，所以最后神说神要把他的国位拿掉，使得他的国归给别人。还有他所建立的圣殿，神说有一天我要叫外邦人把这个圣殿把它毁掉。你建造的上帝可以把它毁掉，为什么？当你把神丢弃的时候呢，神也把它丢弃。你建造一个很美的圣殿呢，神也把这个东西也可以把它丢弃掉。所以历史的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呢这个人不懂得怎么样的去管理他升级之后呢他当有的。但是尼西米给我们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他懂得怎么利用神所给他的资源，他懂得怎么样神提升他之后呢，来到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时候呢，他懂得利用这样的一个东西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为神为百姓立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榜样。所以诗篇139篇23到20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大卫的诗篇所告诉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尼西米身上我们可以学习，他面对做困难的时候了解百姓的困难困阻，他跟他们怎么一起。虽然升级之后呢，他不会享受他应当要享受的，他却懂得怎么样好好的去管理他钱财，利用这些的资源好好的尽上本分，做他应当做的。然后他知道是上帝施恩的手来帮助他，甚至这个升级都是背后神把他提升，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神丢弃掉忘记掉，也没有把上帝给他的使命把他忘掉，所以升级不会掩盖了他被呼召的使命，所以他很清楚他应当要做的。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所以一样的呢，让我们在里面。所以有一天如果上帝给我们恩典，你升级了，你要懂得第一，提升你的是上帝，虽然是老板给你的很好的评语，虽然老板给你的介绍信，你被提升了，但是永远记得刚才诗篇75篇里面亚萨所写的诗歌，但神提升那一个人是谁？神，因为神把这个人提升。所以一天上帝要把你放在一个更高的岗位里面，你有你的使命，你有应当做的，因为背后上帝有一些的使命要交托给你，你如何在工作岗位荣耀神见证神。所以尼西米给我们学习一个很好的功课，所以让我们在走这条永生永恒的道路上，让这些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尼基米建造城墙，有外面的困难，有里面的困难，但是他永远深信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求神也一样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一生一世的力量， 而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从尼希米记第五章里面看见尼希米如何来处理他们在当时耶路撒冷贫困的问题、奴仆的问题，跟这些人他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债务的这些问题。主啊，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看见尼希米如何很有智慧的去处理，如何很有智慧的去挑战那一些的富有的人家，还有挑战当时的官长。那我们看见他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以致人人都降服在他那一种的管理之下，他们也降服在他那一种美好的见证之下。我们看见他虽然被升职成为这样的一个省长，但是他没有利用这样的一种的职分，而他行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看见他一生在神的面前晓得是上帝你提升他，然后他也不因为这样的一种的身份他使用他自己的权力，他反而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以致他所做的一切都容神一人。求主帮助我们从尼希米身上学习到的功课，从尼希米身上我们学习他的榜样。主也让我们能够使用这些所领受的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帮助，无论在我们的职场上，若有一天上帝你的引导、你的许可，你把我们高升的时候，我们身心背后有你自己的美意，使我们不想用这些高升之后而来的这样的一种的俸禄跟这一种的权利，而使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晓得主你把我们高升，我们深信有你自己的引导和带领，因为你要有使命交托我们去做。主就让我们无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使你的名得着荣耀，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神益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我们今天主日学就到这里。